至掌灯时，凤姐已卸了妆，来见王夫人，回说：今儿甄家送来的东西我已收了，咱们送他的，趁着他家有年下送仙的船，交给他带了去了。王夫人点点头，凤姐又道：林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，太太派谁送去？王夫人道：你瞧谁闲着，叫四个女人去就完了，又来问我。凤姐又道：今日甄大嫂子请我明日去逛逛，明日有没有什么事？王夫人道：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，每常她来请，有我们，你自然不便。她既不请我们，单请你，可知是她诚心叫你散淡散淡，别辜负了她的心，倒该过去走走才是。凤姐答应了。当下李纨、迎探等姊妹们一个定醒毕，各归房无话。
次日凤姐梳洗了，先回王夫人毕，方来辞贾母。宝玉听了也要逛去，凤姐只得答应着，立等换了衣裳，姐儿两个坐了车，一时进入宁府。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，因了多少侍妾丫鬟等，皆出仪门。
那尤氏一见了凤姐，必先嘲笑一阵，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。秦氏献茶毕，凤姐便说：你们请我来做什么？拿什么东西来孝敬就献上来，我还有事呢。尤氏、秦氏未及答应，几个媳妇儿们先笑道：二奶奶今日不来就罢，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。
正说着，只见贾蓉进来请安。宝玉因问：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吗？
尤氏道：
今日出城请老爷爷安去了。
又道：可是你怪闷的，坐在这里何不出去逛逛？秦氏笑道：今日可巧，上回宝叔要见我兄弟，今儿也在这里，想在书房里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？宝玉急下炕要走，尤氏便吩咐人：小心跟着，别委屈着他，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过来就罢了。凤姐道：既这么着，何不请进这小爷来，我也见见，难道我是见不得他的？尤氏笑道：
爸爸可以不必见他，比不得咱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跌惯了的，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惯了的，不像你这样泼了祸形象，倒要被你笑话死了呢。
凤姐笑道：我不笑话就罢，竟叫快领去。
贾蓉道：他生得腼腆，没见过大阵仗，婶子见了没得生气。
凤姐啐道：哼，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一见，别放你娘的屁了，再不带来给你一顿好嘴巴子。
贾蓉笑道：我不敢犟，就带他来。一会子果然带了一个小后生来，叫宝玉略瘦些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似在宝玉之上，只是怯怯羞羞，有女儿之态，腼腆含糊的向凤姐作揖问好。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：
比下去了。
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，就命他身边坐下，慢慢问他年纪、读书等事，方知他学名叫秦钟。早有凤姐跟的丫鬟媳妇们看见凤姐初见秦钟， 并未背着表里来，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。平儿素知凤姐与秦氏厚密，遂自作主意，拿了一匹尺头，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刻子，交付来人送过去。凤姐还说太简薄些。秦氏等谢毕，一时吃过了饭，由是凤姐、秦氏等磨骨牌，不在话下。宝玉、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，那宝玉自一见秦钟人品，心中便有所失，吃了半日，自己心中又起了个呆意，乃自思道：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，如今看了，我竟成了泥猪赖狗了。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功夫之家，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，早得与他交接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我虽比他尊贵，可知灵锦沙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，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这粪枯泥沟，富贵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。秦钟自见宝玉形容出众，举止不服，更兼金冠绣服，艳臂交同，果然怨不得人人溺爱他，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，哪能与他交接。可知贫富二字现人，以世界上大不快事。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。宝玉又问他读什么书，秦钟见问便依时而答，二人你言我语，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。一时摆上茶果吃茶，宝玉便说：我们两个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，我们那里坐去，省得闹你们。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。
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果酒，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：
宝叔，你侄儿年小，倘或言语不防头，你千万看着我，不要踩他。他虽腼腆，却性子左犟，不大随和些是有的。
宝玉笑道：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，方去陪凤姐。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，外面有，只管要去。宝玉只答应着，也无心在饮食间，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。秦钟因言：也是与去岁辞馆，家父年纪老了，残疾在身，公务繁荣，因此尚未一及言师，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，在读书一事也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，时常大家讨论才能尽意。宝玉不待说完便道：正是呢，我们家却有个家塾，合族中有不能言师的，便可入塾读书，亲戚子弟可以复读。我因上年也是回家去了，现也荒废着，家父之意意欲暂送我去，且温习着旧书，待明年夜师上来，再各自在家亦可。家祖母因说：一则家学里子弟太多，生恐大家淘气反不好；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，虽暂且耽搁着。如此说来，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，今日回去何不禀明，就在我们这避暑中来，我也相伴，彼此有益，岂不是好事？秦钟笑道：家父前日在家提起言师一事，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，原来要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，因这里又有事忙，不便为这点小事来郭叙的。宝叔果然夺小职，或可磨磨敌验，何不速速地做成，彼此不至荒废，又可以长相谈聚，又可以为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乐，岂不美事？宝玉道： 放心放心，咱们回来先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，今日你回家就禀明令尊，我回去禀明了祖母，再无不速成之理。二人计议已定，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分，出来又看他们玩了一回牌，算账时却又是秦氏尤氏输了细酒的东道，言定日后吃着东道，一面又吃了晚饭。
阴天黑了，尤氏说派两个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，媳妇们传出去半日，秦钟告辞起身。尤氏问派谁送去，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，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。尤氏秦氏都道
偏又派他做什么，哪个小子派不得，偏又惹他。
凤姐道
程日家说你太软弱了，纵得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呢。
尤氏道
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，连老爷都不理他，你甄大哥哥也不理他，因他从小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，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，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吃，他自己喝马尿。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谁肯难为他，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，一味的好酒，喝醉了无人不骂。我常说给管事的以后不要派他差事，只当他是个死的就完了，今儿又派了他。
凤姐道
我何曾不知这焦大，到底是你们没主意，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。
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，众媳妇儿们说伺候齐了。凤姐也起身告辞，和宝玉携手同行。
尤氏等送至大厅口，见灯火辉煌，众小厮都在丹池侍立。那焦大又是贾珍不在家，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，说他
不公道，欺软怕硬，有好差事派了别人，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，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，瞎充管家。你也不想想，焦大太爷翘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，20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，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。
正骂的兴头上，贾蓉送凤姐的车出来，众人喝他不住，贾蓉忍不得便骂了几句，叫人捆起来，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。那焦大哪里有贾蓉在眼里，反大叫起来，赶着贾蓉叫
蓉哥，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，别说你这样的，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庆腰子呢。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做官想荣华受富贵，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重启主子来了。不和我说别的还可，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。
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
还不早些打发了没王法的东西，留在家里岂不是害，亲友知道岂非笑话，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规矩都没有。
贾蓉答应是了。众人见他太撒野，只得上来了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。焦大一发连贾珍都说出来，乱嚷乱叫说
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，每日偷狗戏鸡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的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，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。
众小厮见他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，吓得魂飞魄丧，便把他捆起来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。
凤姐和贾蓉也遥遥听得，都装作听不见。宝玉在车上听见，因问凤姐道：
姐姐，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是什么？
凤姐连忙喝道：少胡说，那是醉汉嘴里胡沁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，等我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。
吓得宝玉连忙央告：好姐姐，我再不敢说这些话了。
凤姐哄他道：
好兄弟，这才是，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，打发人家学里说明了，请了秦钟家学里念书去要紧。
说着自回荣府而来，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。